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在南国里面虽然有大最大的支派，对不对？我们刚才说还有一个小支派是什么？电压母支派，对不对？但是不是只有这两个支派，他还有立位人，还有另外一些十个支派的这些人啊，他们怎么样都来到南边这个地方。所以我在这边，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在这边先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里面有一个意义在里面。我们知道南北国分裂是因为为什么？是因为人的罪行，是因为所罗门王的失败，对不对？那分裂的时候呢，上帝要北国的一个耶罗波安做王，是上帝的命定。但是上帝命定他是要让他要国破近前，用近前的方式来带领这个国家。但耶罗波安最后怎么样？也失败了，对不对？这看起来好像上帝的计划怎么样？是失败的，人是失败的。可是我们要知道，上帝在人类历史里面，他的计划是绝不会失败的。他一不断的怎么样，在当中做这个分别为圣的工作，做分别的工作。我们发现，当这北国他去敬拜金牛犊的时候，这些近前的人怎么样呢？就开始汇集，他们从北国来到南国。所以我们要知道，南国里面有就整个十二个支派的人都有，不是只有单单的犹大的支派。这是上帝一个很深的一个心意在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到末日的时候，以色列怎么样？以色列要怎么样？要全家得救，对不对？以色列全家得救。那我们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今天以色列人，我们称为什么？刚说的就是犹太人，也就是犹大人。好像只有一个犹大一个支派在那里，是不是？可是不是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到末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以色列虽然叫做犹太人，虽然是叫做犹大人，但是那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其他支派，十二个支派人都会到齐。这神在历史里面做的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工作。虽然人不断的失败，但神不断做分别工作，把那些近前的人，从近前的人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不但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甚至从教会里面分别出来，从神的儿女当中，从失败的儿女当中分别出来，然后让他们带领他们来到了南国这块地方来过近前的生活，继续用怎么样，用神的方式来去敬拜上帝，不是敬拜那金牛犊，不是敬拜金牛犊，而是用神的心意、神的方法啊、神的方法的来怎么样，来献祭，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但是呢，在这当中呢，这些近前人，他们就要付上怎么样，付上代价。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在世界上过日子，在近要过近前的日子，是一定要付上代价。那甚至在教会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要近前，也可能要付上代价，这是我们一定要深刻去思考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本就是神的心意，因为教会就是上帝的一棵葡萄树，以色列就是上帝的一棵葡萄树，神不但在那做修剪，不但做修剪工作，把那个不属于他的枝子都要修去，这是神的工作。好，我们来看十到十二节，亚比亚他继续说什么？他就点出了在北国耶罗波安他们的问题。这边讲到说呢，说到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没有遗弃神啊，没有遗弃神，没有遗弃他，因为我们这边有祭司，我们有亚伦的后裔，他们继续的来献燔祭，在烧美香，又在金金的桌子上摆设，摆成设饼，又有金灯台、灯蕊、雷碗的点起，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唯有你们离弃他。我们没有离弃上帝，但你们离弃了上帝，这就产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分别。我们为什么没有离弃上帝？我们为什么没有离弃上帝？因为我们是在行动里面，强调行动是非常非常重要。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行动里面，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方法来去敬拜上帝。 所以姚一阳在这边正确指出来说，北国和南国最大的差别最大分别就在于说，他们用着一个是用着上帝的方式来去敬拜上帝，一个呢不是用上帝的方法来去敬拜上帝，以至于最后呢这场战争的得胜关键就在这边显明出来了，北国一定要失败。我们知道啊，北国也很不幸的啊，从始至终呢他们都落在这个金牛犊的陷阱里面。为什么称它的陷阱？我们现在来看看什么是金牛。金牛犊也给我们有很多的启示在里面。金牛犊的敬拜呢是从北国一开始就有的。金牛犊我们先说它的起源是什么。金牛犊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摩西时代的时候就有，对不对？摩西到山上的时候，底下的人怎么样，就做了一个金牛犊，造了一个金牛犊在那敬拜上帝，对不对？我们在那边读的时候，仔细去读他是怎么讲的呢？当他们做好金牛犊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说的？他说这个金牛犊就是什么，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金牛犊是什么？是神。金牛犊是什么？是领他们出埃及那位神。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摩西就在那边宣告，指着金牛犊宣告什么？宣告说今日要守耶和华，不要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节。所以金牛犊是什么呢？金牛犊其实就是耶和华，金牛犊其实就是那个神。但是呢，他们怎么样呢？他把这个神给偶像化，把他偶像化，然后在他面前守节，然后称他为领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位神。我们注意到，所以在严格上来讲，他们并没有怎么样，并没有违反这个第一诫，这个耶和华，除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在敬拜这个真神，但他们到底错在哪里？是错在方法上，用一个不对的方式来去敬拜上帝，他们把上帝怎么样给偶像化，所以他们就违反了第二诫，就违反了第二诫。我们知道我们的新教啊，我们的基督教和这个和天主教有很大的分别，就是在这第二诫里面，其中一个分别就在第二诫，解释是不同的。解释不同，因为他们认为说不可以敬拜偶像，指的是什么？是不可以敬拜假神的偶像。但是在马丁路德那个时代，基督教的解释是什么？第二诫所谓不能敬拜偶像，甚至也包括什么？也包括说不能敬拜为上帝所造的偶像。所以在当人在向一个耶稣的圣像来膜拜的时候，这个是合乎圣经还是不合乎圣经？这合不合乎第二诫？这是违反第二诫，实践于第二诫。所以当时这个金牛犊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所以他们以为怎么样？他们以为是在侍奉真神，他们以为敬拜那位从什么？从这个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位神。所以他们在那边为向耶和华的守节。那么我们在这边需要提一下啊，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一个金牛犊。你们想过为什么要用金牛犊？为什么不用别的偶像？我们知道啊，当时这些以色列人是不是在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多少年？400年。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才刚刚出过红海。所以最好的解释是什么？他们从哪里得到一个概念要用个金牛犊来代替上帝的？那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从埃及来。事实上埃及在这个以色列在某些地方呢，他们对一个独高的这个对这个牛啊是敬拜，是很崇拜的，而且是把它当作什么？当作一个怎么样？是一个独一的，而且是个最崇高的那位神，在埃及的某些地方。所以很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以色列人当初过这个红海以后呢，他为什么要造这金牛犊？就是受了埃及人的影响啊。所以在金牛犊的某些属性上面啊，我们要注意一下，金牛犊某些属性上面其实跟上帝，跟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是相同的。在哪方面相同？ 就是他是独一的，是至高的这位神。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以色列就很容易的就把这个金牛犊来代替上帝。所以这个金牛犊就成为一个冒牌，冒牌的一个上帝。所以我们来看十三节第一，十三章第一节这边，他不是讲到耶罗波安吗？这个第二个主角耶罗波安，他当时为了逃避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他到哪里去？
埃及，
他就到埃及去。所以他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把这个金牛犊又重新的，在摩西之后那么多年了以后，又重新的开始了金牛犊的崇拜呢？应该也是还是说，跟这个埃及是逃不了关系的啊，逃不了关系的。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当初他跟北国以色列人讲了一件什么事情？他说：“你们这些人要上到耶路撒冷啊，其实应该下到耶路撒冷啊，下到耶路撒冷那边去，实在是很困难。”然后他就造了金牛犊，然后指着金牛犊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位神。”再一次记住哈。领你们出埃及那位神，所以其实就是把这金牛犊代替了什么？代替了耶和华。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要北国为什么要造这金牛犊？是为了什么？两个字：方便。为了方便，我们不需要跑那么远了，我们在这边就有金牛犊，就可以在这边来敬拜那位带我们列祖出埃及的那位神，是为了方便。就我弟兄姊妹，我们在这边思想一下，思想一下，金牛犊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真神的一个信仰，和外邦的异教混杂在一起的一种宗教，是一种混杂的一个宗教。所以金牛犊呢，用今天的话来讲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怎么样？是一个被世俗化的一个正统信仰。正统信仰，但却被世俗化了以后，为了什么？就刚刚讲那两个字，方便，就是为方便的缘故。所以这是要给我们很大一个警醒。我们今天在世上按着神的心意来去敬拜上帝的时候，可能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很多的不方便。但是在这当中，我们就很容易的、可能的就落入到危险里面。为了方便的缘故呢，就走了捷径，不知不觉当中就把世俗的一些方法怎么样带到教会里面来，以至于呢，让我们所现在所有的敬拜呢，就变成一个混杂、一种混合的一种信仰。这是在金牛犊的这件它的属灵意义上面要带给我们一个需要去深刻思考的地方啊。我们要知道摩西当年啊。他造会幕的时候，他是造什么样的？造什么样式的造的？
天上所
指示，造着在天，造着山上所指示他的样式造的，对不对？摩西造会幕的时候，他是造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而不是造着什么？不是造着他在埃及的四十年在宫殿当中所受的训练。摩西他这么样的学问，大有才能，对不对？在这个皇宫里面所训练，可当他要造这个会幕的时候，上帝绝不允许他带着任何他自己的意思来，而是怎么样？要按照山上的样式。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建造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紧紧地抓着什么心，照着什么心意而行。这样子来做的时候，也许会带来我们不方便。甚至呢，会带来很多别人、其他的，甚至弟兄姊妹对我们误解。但是呢，一定要在这边走一条分别为圣的道路，因为我们要做的是要在神面前要有价值。今天我们不要效法北国，我们要效法南国那样子，因为这条属灵征战，它的真正的得胜的原则在哪里呢？它原理在哪里？就在于说，我们是不是站在神的那一边。我们来看最后一节，在第十八节。第十八节，第十八节，亚比亚我们这边讲到说，犹大人得胜是因为什么？是 行为依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是因为依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我们刚刚才讲到金牛犊某些属性跟这位上帝是相似的，也就是说这位金牛犊呢，他是怎么样，是至高无上。我们的耶和华神是不是至高无上的？是不是至高无上？是。金牛犊是不是至高无上的？也是。从这个埃及带过来的观念也是。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点很重要的，所以光是一个属性的相似呢，是不足够的。我举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今天回教他们所敬拜的那位上帝是不是至高无上的？是不是至高无上？是至高无上的，是不是？所以光是这样的属性是不够的。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么样的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是依靠哪一位耶和华？他们列祖的那位上帝。这里面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请注意哈，我们这边看到耶和华得胜不是只是单单的依靠那位至高无上的上帝而已，乃是依靠什么？依靠列祖的那位上帝，是列祖的上帝。也就是说这位上帝不是一个抽象的上帝，哦，他是至高无上的，很遥远非常崇高的而已，他乃是怎么样？他也是一个列祖的上帝。所以这个上帝是什么？这个上帝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是他们列祖的神，是带领摩西带领着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位神。那么今天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讲什么？今天我们所认识的那位神，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来到我们世上。所以我们知道这位上帝怎么样，是跟着选民的，是在历史当中是跟选民一同同在的那位上帝。所以我们用神学，我们今天用个比较神学术语来讲，就说我们认识上帝不只要认识到上帝的他怎么样，他的一个超越性。我们刚刚说的至高无上，就是上帝超越性，对不对？光认识这样还不完全，还必须要认识上帝另外一个属性是什么，就是他的临在性。他的临在，临就是来临那个临啊，临在性。所以我们认识上帝是要两个都要去认识，就只认识一个是不够的。我们不只要认识上帝是那个崇高那一位，也要认识到说上帝怎么样，是跟他的百姓在一起的。在整个圣经历史当中，他陪同他的百姓经过了这种历史。如果我们用保罗的话来讲，就是什么呢？用保罗的话讲说，神是啊，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有没有？保罗有没有讲过这么一句话？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这个神虽然是超众人之上，也是怎么样，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即使很遥远，但也是非常非常近，就在我们当中。所以亚比亚这边讲到说，我们依靠那个耶和华是我们列祖的神，它意义就在这句，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认识这位耶和华，不只是认识他崇高，也要认识说这位上帝是在贯穿整个圣经历史里面不断地跟他百姓同在的那位神。今天我们到新约就更加明白啊，更加明白这位神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所以这位降卑神呢，一直住在他当中，住在我们当中，住在百姓当中。所以等于是什么？是神自己亲自降卑。我们不只认识他崇高，而且他还告诉我们说他是降卑的，然后呢，他主动的来靠近他的百姓。其实所认识这个上帝，他主动来靠近我们这些百姓。那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上帝既然靠近我们，所以我们的责任怎么样？我们也要靠近他。很简单，上帝先主动的，他先主动的谦卑下来，自卑下来，来靠近我们。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我们也要靠近他，好，也要靠近他。所以真正的依靠，这边讲到依靠，真正的依靠呢，不是只是单单在理性上面的依靠，更是一个怎么样，行动上的依靠。真正的依靠呢，是一种什么依靠呢？ 是在行动当中去顺服真理的一种依靠，在行动里面，不是只是在心理上面的依靠，而是在行动里面能够顺服真理的依靠，非常重要。就像这些南国的这些百姓们，他们敬拜上帝是顺服真理的一种敬拜。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在过去我们所认识的一个福音朋友，这位是女性的一位福音朋友，来过教会几次。那有一次呢，这个女性的朋友呢，她生活非常的乱，她生活乱非常乱，她一个男朋友换一个男朋友，一个同居的换一个同居的，一这样过生活。那有一次我们就接到她这个一个男朋友，一个白人朋友打电话，说他们说正在吵架，两个人正在吵架，吵得很凶，就我和我的姊妹就赶快过去救火，然后谈啊谈啊都没有用，当着我们的面的那个男生呢就跑掉了，那个女生还一直抓着他不放，反正那个场面非常混乱。之后呢，我们就也安慰这个福音朋友，然后也告诉他说他应该要悔改，要来神面前，要向神祷告等等。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都有跟上帝祷告啊，我都祷可以没用啊，上帝都不听我的，上帝都不听我的，没有用，上帝好像不在。我们是怎么告诉他们？我们是怎么样告诉他们？我们就是在告诉这边的真理。今天我们所谓是依靠哦，不是说我们祷告跟上帝祷告，这就叫依靠。虽然祷告是非常重要，但是祷告怎么样是一个起点而已。真正依靠还要怎么样依靠？在行为里面要依靠。所以我们就劝他，你应该放弃他现在这种生活，一个男朋友又一个男朋友，一个同居人换一个同居人，这样换的这种生活，你真正依靠你必须要悔改啊。也就是说什么，今天的依靠不是把上帝当作什么，把上帝当作我们提款机啊，有没有？是不是有时候我们是把上帝当提款机，我们祷告他就应该听我们的，如果上帝不听我们，那就上帝就不灵了，上帝怎么样？上帝就是可能不在，上帝是可能不真实，不是这样子。这边我们再次强调啊，真正的依靠啊，在祷告当中依靠是需要怎么样？在我们行为里面，在行为里面我们需要悔改，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归正。所以我这边要讲说，当年我信主的时候，信主那几年其实并不好过啊，并不好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在的牧师，他的教导是非常强调顺服，常常跟我们强调说顺服、顺服、顺服、顺服。所以我有段时间里面，我觉得我的基督徒生命呢，非常的压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非常的压抑，好像怎么会这样子呢？基督徒应该喜乐一点，对不对？好像很困难，我觉得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等到挣扎好一段时间了以后，我慢慢才比较了解，原来真正喜乐是从哪边而来的？原来喜乐是从顺服真理而来的，原来喜乐是从顺服上帝而来的。当上帝真理在我们工作的时候，一定会带来冲突，不带来冲突的话，那就代表我们对神的认识可能有偏差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告诉我们说他从来在他的属灵生命里面没有增长的话，这是有问题的。我们里面有个天然人是要抵挡真理的，是要压制真理的，是不顺从上帝的。那我们真正喜乐是什么？我们真正喜乐就是那一关要过去，那一关过去以后就会海阔天空。我们发现说怎么样，上帝帮助我们，克服了我们，攻破我们，把我们内在那个罪性给压制，以至于说我们今天有能力可以顺服上帝。这个能力从哪边而来？从神而来的。所以当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里面是有能力的，我们知道这个能力是从上帝而来的时候，那个上帝真实的怎么样就变得起， 极为珍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跟上帝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所以这种喜乐才是大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基督的喜乐，并不是一个环境，不一定是一个环境上顺利上的那种喜乐。也许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是我们里面怎么样？我们里面被上帝改变，那个喜乐才是真正大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真正能够成为，能够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个得胜生活啊，不是胜过外在环境，这得胜生活乃是胜过我们里面的自己。我们靠着主加添给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刚强起来，能够怎么样？不照着我里面的罪行而走，而是照着圣灵的感动而走。这个是很奇妙的，非常非常奇妙的。当我里面被压制了以后，今天上帝能力上来彰显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就在里面了。我们今天很快的就看了一个这段经文。今天这十八节里面，亚比亚啊带领的南国呢，最后他怎么样？他真正的怎么样打了这场胜仗？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他非常的怎么样抓住了这个属灵上得胜的原则。我们再次说，属灵上得胜原则是什么呢？那个得胜原则还不是说是不是上帝站在我们这边，更是什么？更是我们站在上帝那一边。就是林肯啊，当时在南北战争的时候所说的那么样一句话。所以今天帮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他南国打败北国，就是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方式来去敬拜这位上帝。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在生命当中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很重要的就是要往往在我们行动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去顺服真理，来顺服这位上帝。求主借着今天的话语祝福我们弟兄姊妹，祝福我们每一位常常的过那个得胜生活，常常能够夸胜，常常看到说哇，自己今天能够顺服上帝，以前不能顺服，今天可以顺服上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经验。愿意我们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低头一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还是谢谢你今天带领孩子这个家庭来到俄法尼这边教会，主和弟兄姊妹一同来聚会，一同来分享，一同来交通，一同来学习。主，今天求你就是帮助我们在生活的点点滴滴里面，主要去经历你自己。不是今天只有主日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只做一天的基督徒，我们乃是在另外六天里面常常能够来经历你的同在。主啊，我们认识你不只是认识到说主你是那位崇高的上帝，我们更认识到说主你是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位神，你是自卑降卑来到我们当中，主啊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为此而感谢你，主愿意调整我们的眼目来定睛在你面前，经常的主啊被你所提醒，经常的知道要如何过这个敬虔的生活，在我们的行为里面，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主啊能够跟你有更加的亲密的关系。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主你自己先主动的靠近我们。主，今天我们主啊要更加的愿意来靠近你自己，主愿意来得着我们全人。主，谢谢你，愿你祝福这里的教会，让这教会主要更加兴旺，不止在人数上面能够更多的增长，更在属灵的生命里面跟你更加靠近。我们谢谢你，求你亲自祝福。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